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这个音乐让我的灵里面感动，非常的感动。几首歌诗歌下来，让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真是有福的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那么金弟兄呢，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继续分享我们的《标杆人生》这本书第四次。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那我想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对我们的托付，也对神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灵里面真的得到满足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让我们等一下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像你自己，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气馁。我们愿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从开始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题目是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那么我这边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工。那么我想我们对圣经许多弟兄姐妹应该是不陌生啊。那么我们在尤其在慕道班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喜欢从创世纪开始讲人怎么样被造，人怎么样犯罪，最后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救赎我们。那么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字，像。这个像到底神是按着什么像来造我们的，其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尤其近代的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不光是照着我们的样子，它是在每个细胞里面有一个遗传基因的设计，是按着这个图像来把我们人造出来。所以我们跟猴子不一样，我们跟猩猩不一样，尽管我们外表看起来有一些相似，也困扰了许多的生物学家，认为我们是他们从那边变来的。但是近代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甚至还有更多的人说，我们是猴子猩猩的基因改造过来的，长这个都是大家的幻想或想象。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科学告诉我们，这个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这肯定有很深刻的含义，不是那么表面的说的就是一个像字。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的形象被扭曲了，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被扭曲了。那么罪，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扭曲了的人，我们的像被扭曲了，我们不再那么像神。即便我们还有具备了许多神创造的特性，但是我们不完全像神。很高兴我们有了福音，耶稣基督，神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让我们相信他的，相信他的可以得拯救，得永生。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大家觉得奇妙吗？就是一个信字就可以得永生吗？一个像字造了我们，一个信字让我们可以得永生。如果像字有这么深奥的意义，那么信是不是有更深奥的意义？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理解呢。所以我们来看，神造了我们像神，但是不是成为神。我们很容易 因为像一样东西，我们就认为我们是那样东西。我们因为像一个什么样一个榜样，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那一个。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按他的儿女，连像他的形象与样式。你们被造是为了像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里面说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并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创世纪里面，发现我们人曾经想成为神，我们曾经因为这个罪进来，因为这个我们失掉了神的形象。所以非常奇妙，我们要像神，但是我们不能成为神。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提到一句话，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这是魔鬼说的，蛇说的，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能知道善恶应该是很好的事情，但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人的心是想跟神一样，我们想等同于神，等同于神，所以我们犯了罪。那我们有了福音，我们很欢喜快乐，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再一次看到神的形象，再一次能够学习神的形象的一个机会。否则我们就是走向灭亡，因着罪。那么这里面讲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的形象，是神本质的表征。那么这里有三句，有四句经文，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我们就知道神原来的本相。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我这边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看到了基督，就看到了神。第二句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第三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从哥罗西书刚刚的一章十五节跟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里面，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被造，是要学像基督。那么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人，他可以让我们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圣经里面其实应许我们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我们可以像基督啊，这是一件我们最欢喜快乐的事情。这个就是福音，就是福音。那么我们看来读一句话，我来读。使徒保罗说，上帝给我们的预定的乃是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这个儿子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经文从哪来的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悲着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像，而且是我们当中的长子，长子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来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学着怎么样像耶稣基督。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里面提到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效法保罗，像 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没有人叫你效法保罗，我们要效法基督啊！他是这句话讲得很清楚，所以像效法基督一样。那么效法这个字，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查考的话，里面旧约新约有许多地方用到效法。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旧约里面坏的榜样去效法，所以以色列有许多坏的王，犹大中也有许多坏的王，但是也有许多效法好的，效法我们耶稣基督，效法侍奉神的仆人，效法等等的，有许多许多。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来查我们要效法什么，不要效法什么，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中心是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么我们效法基督什么呢？耶稣基督让我们效法他有丰盛的生命啊。那么丰盛的生命，如果换一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品格，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等一下接着讲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啊，有哪些品格。那么有些人会想，我如果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我会不会丢失了我自己的个性？这里有两个字，那么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是品格，一个是个性。品格和个性的意思当然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讲到个性是讲一个人先天俱来的比较表现在外的一些特征，我们叫个性。品格通常我们讲的是一个内在经过训练经过培养经过学习不一定显于外的，这个我们叫做品格。所以品格跟个性的两个字它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要学的是它的，是耶稣基督的品格给我们标出来的标准，是一些品格。比如我们知道保罗跟彼得个性显然不一样，对不对？约翰跟另外的门徒个性也不一样。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有的个性比较急，有的个性比较缓，啊，这是个性。品格跟你个性没有绝对关系。比如说这个人很诚实，这个人有忍耐，其实保罗个性也很急，约翰个性也很急，但他们都学到了忍耐。所以品格是一个经过一个历练，经过一个学习所剩下来的最宝贝的东西，是你跟内在最核心的部分，这个叫品格。好，我们这边讲了说学习耶稣基督有丰盛的生命，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误会丰盛的生命是什么。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健康，我们有财富，我们想什么要什么，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边提到的丰盛的生命不是这些。我们今天讲到的丰盛生命是讲到的耶稣基督或是使徒告诉我们的一些品格。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是你自己，乃是神为神的目的而存在，我们不要把它本末倒置。如果我们把品格跟个性做一个区分的话，我想了用了一个图片，也许可以简单的表达出它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片很漂亮的彩色的窗户，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窗户的那上面的一块玻璃，你有不同的形状，你有不同的颜色。我想这个颜色就是你的个性，你旁边的条条框框我想就是你的品格。当神的光从后面这块玻璃照进来的时候，即便我们每个人因为个性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光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但是都是很单色的非常纯洁的光能够照进来。所以我们在追求品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了我们的个性。所以耶稣基督来学像耶稣基督，并不是让我们要学得成一个复制人完全一模一样，我想这个不是神真正的意思。那么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圣经里面为我们定下来的品格有哪一些。所以在 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神为你所定的人生，不是安逸享乐，而是什么呢？品格的塑造。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有几方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的品格怎么样建立。我们会等一下看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会看到保罗伟大爱的篇章，还会看到彼得所列出来的有果效的结果的生命的一些特点，以及圣经所结的果子。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看登山宝训。我想这段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八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那么这个八福里面，如果我们来思考这个八福的一些内容，我想我们读一下，我有几个问题给大家，我们看看我们看八福里面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讲的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是耶稣基督刚开始出来传道，传天国悔改的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也医治了很多人。有一次有许多人聚在他面前，这时候他有机会能够第一次的跟大家好好讲这一篇东西。那么这个里面事实上他对天国就定下了他的范围，什么人可以进天国。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登山宝训，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么我想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看一看天国是谁的，有没有人回答天国是谁的？有人说虚心的，还有呢？为义受逼迫的。我觉得这个八福里面耶稣把这圈子一画，在天国里面的人是虚心的，为义受逼迫的。我想他为什么讲了两次，这个资格有什么不一样？我想一开始你要先虚心，后来你要为义受逼迫，是不是？所以这个天国是这样的人的。什么是虚心？我们中文讲虚心就是很客气很谦虚，我们讲叫虚心。其实这个地方的谦虚呢，这个地方讲的虚心的意思呢，就在灵里面饥渴的，在灵里面缺乏的，也就是我们对神的道不了解的这些人。你如果认识到你是虚心的，那么你就在天国里面了。如果你是骄傲的，你认为你不缺乏，你认为我一切都富足的，你就不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个范围画得非常清楚。那么接着他讲了几件事情，那么我想都是对有这样的心情的人有提醒跟免这个安慰。比如哀痛他就安慰他，是不是？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啊，饥渴慕义的就会得到饱足啊，你很渴的你就可以喝到水，可以得到饱足。那连续人的你也会被连续，因为你连续人你也需要被连续啊。什么样的人可以见到神呢？又有个心，什么心？清心啊。所以你的心里面很混乱，你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使人和睦有多么重要，有多么重要，使人和睦的是神的儿子。 什么样人可以得到奖赏。后面讲的这两句话，是不是？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讲到资格，但是还讲到一个赏赐，这个是讲到赏赐啊。所以你要有开始，你要有进步，你还为神工作，你得到赏赐。我想这个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他要求的品格的，我们说是这个他最原始的版本，他最原始的一个，我们讲有人说他是个宪章啊，像一个宪法一样。这个天国的宪法是什么？我们接着再来看保罗，保罗怎么说的？这段话，我想我们都会背啊，我们一起来，会背的用背的，不会背的我们看那个经文。爱是一起来读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那么这一段话，我们讲的对爱的伟大的宣言和爱的这个篇章啊，这保罗说的。那保罗在什么场合下说这句话呢？其实保罗在讲前面那段，他在讲了许多神给许多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会讲方言。有人会讲天使的语言啊，但是没有了爱，就像明德罗想的吧一样啊。有人说先知很会讲道，但是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啊，全辈的信通通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了爱也不行，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你很乐善好施，你很会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这个得益处，为人焚烧，待人帮人，就人家烧他的烧你了，这个。如果没有了爱也不行。所以他最后他结论什么是爱，那么我把保罗这个爱的宣告呢，我把它想成这个太阳式的。什么叫太阳式的？就是爱就是一个太阳，它射出了万丈光芒，每个射出来这个小的这个品格就是它的光芒。那么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品格。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对基督徒对信主的人他的要求，整个一幅非常非常非常热烈的一幅图画。所以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想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对品格的定义的一个参考。我们再来看看彼得。那彼得呢，他跟保罗的特性不太一样。我们发现彼得在彼得后书，也就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第二卷彼得后书里面，他讲到了他是这样的看法啊，我们来看看这彼得版的他怎么说。彼得后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么从第5节停下来，第5节到第7节呢，就是保罗的结论，就是彼得的结论。但是呢，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前面有一句话叫正因为这缘故，我说什么缘故啊，我就把这个原话又多加了几句啊，后面呢又加了几句，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是在什么样的缘故底下，他就提出了这个生命的特点。那么这个地方生命的特点，我们发觉保罗他讲这个生命的这个品格的时候呢，他是我们讲阶梯式的、渐进式的。我们这个生命的建造是一步一步向上走的。如果你看它的顺序的话，我们想象一个图，最底下的是信心，是不是？然后怎么样？忍耐，对不起，有这个德性是吧？德性以后呢有什么？知识。有知识以后有什么？节制。有节制以后还要能忍耐，有忍耐以后再学到敬虔，最后他达到了爱弟兄爱众人。其实我们发觉他都是一件事的 不同的方式的描写。那么这个是我们叫彼得版本的品格。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品格我们怎么建立呢？还记得我一开始的副标题吗？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工。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圣灵是内在的，我们跟圣灵同工呢，我们自己要也要付上努力的，所以一个是内，一个是外。那么圣灵在你里面动工，只要我们相信神的人，只要我们转向的人，只要我们接受圣灵内住的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有圣灵。那么这个是神的责任，因为神应许我们，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宝惠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神的责任。外呢，就是我们必须与圣灵同工，我们还要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度，那这个就是我的责任。那另外我们可以想象，它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是由内向外，那可以说由外来辅助内，但是主要是由内向外。如果你的基因不是人的基因，你怎么长你长不出一个人来。如果你外面的形象学得再好，那么也是不是一个人。在我们生物学上我们很清楚了，我想神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也就是我们跟圣灵是要同工。好，所以第一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圣灵在你里面动工，这是神的责任。有几段话我们来念一下，非常精彩的一段话，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内外的关系，由内向外，而且是内外的不同，这个帮助我们慢慢的可以向神。那么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里面，我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脑筋浮现出很多想象。他说我们既然敞着脸，敞着脸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脸啊，他本来一个帕子遮着，把它拿开，一拿开以后竟然看到了主的荣光，也就是我们遮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一拿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怎么样看到的呢？保罗形容很有意思，他说从镜子里反照一样，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变成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这边用两个变字，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他这个变什么意思，但如果希腊文里面如果讲了看到个变字呢，它是一个变形变质。那么套用我们中国的常用一个术语，就是量变变质变，也有这种说法，是吧？但主要这边强调的是质，就是这从中整个改变了。那么为了这个变字呢，我也思想了许久。我们通常看到的改变是什么改变？我们不容易明白一个人从这个样子变成了那个样子，我们有时候不能想象他中间经过的改变怎么样的复杂，怎么样的奥秘，我们不太清楚。那么我自己为这个问题呢，就做一点思考。我神，你告诉我我们怎么改变，你让我更形象的能够体会到你怎么样对我们进行改变。我在思考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到我的心里面，他说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野地里的花怎么样，比所罗门的荣华富贵还比不上什么野地里的花，是不是？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这个小时候的知道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小学的时候是住在农村旁边，我们家附近都是稻田，也在山里面，我们就有一段我追蝴蝶的故事。我小时候看了蝴蝶，我观察过毛毛虫，但我也知道毛毛虫变蝴蝶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是不是？我想大家都承认。可是我们这边有没有真的仔细研究一下毛毛虫怎么变蝴蝶的？有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有的话我就不要班门弄斧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把我这个去思考的或者去发现的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 这个大家看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卵是吧？这就是蝴蝶下的卵，这是蝴蝶下的卵啊。那么这个卵呢，不是在上生物学，但是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帮助我们来思考一下圣灵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这个卵渐渐的就变成什么呢？它长大了，对不对？这什么东西？这就是蝴蝶前面那个幼虫，毛毛虫啊，毛毛虫啊。那么这个毛毛虫呢，它的任务啊，你们知道毛毛虫的任务是什么吗？毛毛虫的任务就拼命的吃，它只有一件事，它也走不了哪里去，对不对？它的任务就在附近吃啊。我们很多有毛毛虫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蚕有毛毛虫，都像毛毛虫这样的东西，它的形态就是拼命吃，吃到一段时间以后，它不能永远吃嘛，对不对？慢慢长大了要怎么样？要变化嘛，对不对？那它怎么变呢？它就会慢慢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啊，蛹，对不对？听过这个东西吧？啊，给大家图片看一下，可能比较清楚。啊，这个你看，就是从这个左边到右边，左边那个是毛毛虫，一层壳。你们也注意一下它的颜色啊，这里面颜色都很有意思的，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吧？它这个是左边那个毛毛虫，慢慢挂到树上，慢慢长啊长啊长啊长啊，哎，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右边，那是个蛹，对不对？哎，今天我们因为没有时间好好讲，如果你有回去你研究的东西啊，非常奇妙。它变成蛹的时候啊，它就变成像液体一样，我们叫他们这个术语叫蛋白质的汤啊。什么叫蛋白质的汤？你知道吗？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毛毛虫，里面软软的，对不对？它里面有很多组织啊，很多结构啊，在里面软软的，它慢慢就会变成汤。什么叫汤啊？就是像一个我们喝的汤一样，有水啊，蛋白质啊，两面它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个变化成汤的过程里面呢，它就会有主要的几样器官要长出来。比如说等一下大家我们会想象，可以到它一定要长出一个脑子吧，要长出个蝴蝶的样子吧，要长出翅膀吧，对不对？这个汤就会有主要的结构。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主要结构，如果你去看网上的话呢，现在整个 3D 的那个立体图全都拍出来了，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给了科学家们研究的机会。那么最后呢，它这个汤长出了几个重要的组织，最后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一只蝴蝶。那么我想请问，蝴蝶知道它原来是这个毛毛虫变的吗？有没有人给我回答说知不知道那个它是毛毛虫变的？可能不知道是吧？哎，那蝴蝶记不记得毛毛虫以前记得的事儿？觉得记得的请举手。几个两三位觉得根本不怎么可能记得的举手，不记得的举手。这意思我们记得，我们罗弟兄来讲到都是每一次举手大家都有点两个举手三个举手，这样的我们再问他，你一定要举手，不举手我们今天讲不下去了啊。觉得不会记得的举手，不会记得的，不会记得的啊，就是毛毛虫，就是蝴蝶记不得毛毛虫记得是不举手啊，举手，不记得啊。觉得会记得的举手。好，那我跟大家做个报告，觉得会记得的人啊是少数，觉得不记得的人是多数，这个也很合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蝴蝶怎么会记得毛毛虫呢？我赫然的发现，最近有一篇科学报道，这是个乔治城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一个生物学家，叫 Martha Weiss，W-E-I-S-S。是一位女性，这个年纪蛮大了，她发表了一篇论文，她证明科学上的证明啊，蝴蝶会记得毛毛虫记得的一些东西，不是所有的，但她可以证明她记得了什么。奇妙不奇妙？她记得了什么呢？她记得了她在毛毛虫时代，毛毛虫时代，我们不信主的时代，记得了一些气味味道，气味就是味道，它的周遭的环境味道，你如果把它分出来拿去，它记得。 而且他不是一个记得，他是证明了一群都很多都记得。但是是不是所有事都记得呢？不是，还有很多事是不记得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在研究这个毛毛虫的时候，它变成那个蛋白质汤的时候，就发觉一件事情，其实它原来这个毛毛虫那个脑神经啊，都在那个汤里面了，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在变成毛毛虫啊，在变成蝴蝶之中的过程，变成汤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有某种方法，这个很秘密、很奥秘的一个机制传了过去，他有一些东西记得的。所以如果他当时在毛毛虫这个时代学了一些东西，对他是有刺激的，他有反应的，到了蝴蝶那个成年了，他还是有反应的。那么这个回答了我心里面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方的学习，我们会记得，在天国里面会记得吗？你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摸摸我的手，有没有要看一看我，对不对？他们好像不太认识耶稣，但是后来哎，发现怎么又认识了。我就在常常在想，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该想的事，但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蛛丝马迹。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神说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不如一什么野地的花，毛毛虫算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不要因为你的不了解，你不理解，你觉得信这个东西不可信，增加了我对神的信心。其实我也是有理性的人，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很容易不信，我也有不信的恶心。但是我发觉我们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图上开在我的面前，让我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也必须与圣灵同工。有几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就我的责任哈，第一段一起来，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必须选择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必须改变思想方式，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必须借着培养心而敬虔的习惯来穿上基督的品格。好，到这边，那么我们经文就是上面那一段啊。所以你发现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23节以及24节里面提到的有几个动作。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看那么多动画，不然我们看到那个毛毛虫那个蛹怎么变成蝴蝶啊，慢慢他要脱掉他的旧衣服是吧，然后要怎么样让他心智要改换一新，要把你的心要改过来，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穿上新人以后，那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跟大家共同勉励，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建造的过程，都是在一个学像耶稣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前有的人后，你在毛毛虫的不同的阶段而已。所以现在我刚刚讲了，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毛毛虫的这个阶段可以用立体照相照出来，所以他们可以定好多好多不同阶段，看哪个阶段记了什么，哪一个阶段记了什么，所以科学家们能够做比较深入的更细的研究，得到更很多惊人的结论。那么如果你让圣灵住到你里面，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来看看，一起来读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去讨论什么是仁爱、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和平、什么是忍耐、什么是信这个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这些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品格，要我们学习的品格。所以我想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要学什么啊，我们要学习一些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来学呢？ 这么多品格，我们怎么样来学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方法，或是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建立这样的品格？我们发现神会用话语，神会用教会，神会用环境来塑造我们。那么话语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呢？讲到了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怎么样就会改变这个地方的蜕变。这个地方的蜕变，这个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毛毛虫那个变，希腊字的原意啊，就是会改变。那么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的权威啊，因为我们认识，我们历世历代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有权威，一开始不理解，慢慢就理解了，所以我们认识到他的权威，而且呢我们就渐渐的被真理同化，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一些原则来实行。这边还讲了教会，神界的教会，教会是讲了什么意思呢？可能有团契，弟兄姐妹之间，还有我们教会的生活，这借着这个来塑造我们啊，来塑造我们。那最后更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学习的就是神会给我们兴起很多的环境，这个学习环境呢给了我们以后呢，让我们能有机会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渐渐的成长。那么什么样的环境呢？神兴起了很多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一般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不那么警觉，常常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会蜕变呢？一个就是苦难，一个就是试炼或者叫试探。那么神用这两方面来塑造我们，我们简单来看看什么是苦难。其实我们对苦难很多我们是不明了的，我想我这边我也不是苦难大师，我的苦难比起许多人来讲我没有那么多苦难，所以我也不太有资格讲太多苦难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个苦难都有神的目的，神会用困难使你更亲近他。我们知道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起头，所以神用的苦难让我们来更亲近他。我们看诗篇里面一句话，34篇到18节，我们来一起读这句话：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神拯救你灵魂灵性痛悔的人。啊，所以如果你伤心，你难过，你痛悔，你认罪，神靠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神用的很多困难来达到他的那个目的。那么这句话讲得更明白了，就罗马书我们刚刚念过一次，我们再来念一次，8章28到29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强调的是让爱他的人能够在万事中看到他互相效力啊，我们遇到了困难，在爱神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目的建造我们。其实神的目的什么呢？就是建造我们。建造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回应苦难的话，那我想当然他是一个高标准啊，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像他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回应这个苦难。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章8节到9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那么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什么？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他在十字架所受到的苦难，但是你看他终其一生，他最后他学会了顺服。所以我们知道顺服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做的一个结论，那么但是呢，因为他的顺从，就问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就有了一个依据，他就成了我们的长子，他成了我们的大哥哥长子，我们都有机会来学习他。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试炼，或者这边讲试探。那么其实在经文里面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试探跟试炼或者讲试验这三个字，其实都一个字，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时态，不同的字尾，来变换它的意思。那在我们中文呢，我们中文的文字呢，其实你去看试啊、探一个字，或者练或者验，其实我们一个字就可以说明这个意思了。但是我们这个中文字啊，我们中文字也是蛮有学问的，我们把两个字放在一起以后，它的意思就不太一样了。那我们看看讲试验，这个验有个验证的意思哈、啊，验证。那么我在看那个英文圣经跟希腊文呢，它对照的时候，这个验就是发给你一个执照，验过了，这个叫验啊验。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中文都翻不出来，没有希腊文的那个试验，根本没有这个字，他就说通过了 ，approve， 中文英文讲叫 approve。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叫这个试验。那么通常我们中文来讲的话，试炼，我们这个想到试炼的话呢，好像一个过程比较稍微长一点，叫一个试炼，锻炼都有一段长的过程嘛。有哪个跑步的人一练完以后就马上成了啊？练筋练什么都要练都要练一段时间，对不对？探好像时间比较短一点，就是在那个当儿给你一个东西，看你的结果怎么样。那我在想，我们来用学校的术语来讲的话呢，试炼的话呢就是一个大考啊，试探的话呢就是一个小考，或者叫一个什么极其的一个测验，对不对？就是试探。那么另外呢，我们从周五查经里面我们发现李玉慧他有一个独到的解释，他说这个试炼呢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试验以后成功了叫试炼，失败了叫试探。但是我拿这个话一解这个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我又想不太通，耶稣这个试探好像都成功了，他怎么叫试探呢？所以我说哦，那我也就不强解了。但是我想这个字用的地方不一样，希腊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中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多多思考到底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验啊。那么重点不在讲这个文字，重点在讲什么？重点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在试炼中，我们在试炼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们会碰到许多的试探。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试炼中成长？我们怎么样在试探中战胜？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的。那么既然要学的功课，我们就要多了解一点试炼试探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特质。那么今天我们也不是在上一个试炼课，这个要课上起来，我想试探的课可以讲许多许多故事，许多许多。我们今天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试炼，这个英文叫 trial， 是什么意思啊？试探叫 temptation， 你看英文就把它弄成 temptation 了，但这个字呢，其实希腊文的字都是一个字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试探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战胜它。那其实啊，如果你圣经多读一点，再思考一下你怎么样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们总结出来一个，书里面总结出来一个试探通常有一个模式，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我们讲说这个见缝什么插针，对吧？见缝漏水，这个魔鬼到处寻求可吞吃的人，所以只要你有缝他就进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没有缝，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我们人确实有很多缝，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水会漏下去，魔鬼会借着不同的情况会进来。神是不试探人的， 我们这个读经的话都知道，在雅各书里面讲，神不试探人，什么会试探人呢？你的私欲，你出了问题了，魔鬼就会进来，是不是？所以好，那今天我们雅各书可以谈很多，我们今天不谈雅各书，我们去讲这个试探呢，就是你有缝，你有问题，你贪财，你贪色，对不对？这个，或是你贪自己的骄傲，或你贪，或你喜欢什么事情，你倾向于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你容易受到试探的，在试炼的过程中容易受到试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在什么样问题容易跌倒，在什么样问题上容易出问题，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如果你学一次学两次学三次都学不过，你如果功课学了那么多真老在学，表示你这个地方有个大漏口。我们许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今天我这边不做发挥，但是我想你就要认识你自己的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反应就会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认识自己。那么神通常碰到这个情况，也就是反面的情况，比如有人很多人发脾气，那么常常看到一个情况，别人不容易发脾气，你一看到就很容易发脾气，对不对？你一看到之后你就没有耐心，很多很多这个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来说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试炼中经过内外从里向外的一个过程，我们慢慢慢慢就成长。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成熟有没有捷径呢？有人说，那我这样，我吃颗药，神把我们一变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是就完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成为像基督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一个成长过程，啊，迈向成熟没有捷径。你看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里面怎么说的？我们来说来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哇，这一个只等到啊，就让我们知道他还没有捷径，要一步一步来，只等到。还有讲了一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长得像蝴蝶，非常漂亮啊，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那刚刚我给你看到那个毛毛虫，多讲一句，那个颜色黄色黑色，你会发觉跟那个蝴蝶是配合的，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遗传物质还是移到下面去了，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最后要满有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他的品格。那么约翰一书我们再来读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现在还有很多没有显现，我们有的人可能在蛹里面已经破碎了，已经变蛋白质汤了，有的人还是那个毛毛虫啊，有的人可能还是那个卵，但各种阶段都没有关系。那个蛹怎么变蝴蝶还有一个过程，你怎么样脱下去再穿上去，我想这个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我们怎么样在属灵里面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所以让我们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个地方呢啊，就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这个有一首诗，我们今天不唱，但是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来做个分享。这首诗呢，诗歌呢，就是《邻里生活》，啊，那么我就查考了一下，是宋尚杰牧师写的，啊，他做的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词非常好，所以我呢，就想他的经历非常的非常丰富，来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起把那个词放出来，好吧？这歌词，这是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求主所做，他是我主。这第一，对，第二节啊，第二段哈，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住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富主所富，主心我心， 我觉得第二段我写的真的太好了啊。好，我们再来第三段，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阻止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化成全。主住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化必成。第四段，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止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住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其实这首诗真的是涵盖了我们怎么样学习像耶稣的一首非常好的诗，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唱。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真的愿意我们能够多读神的话，能够来思考神的话。我觉得神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真的更看到神在圣经里话语的权威，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原则来过我们的一生。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亲自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你要拣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许不是很明了，也不了解，但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拣选来走这段试炼的道路，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能够走学效法你的道路。主，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但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有更深的学习。也愿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每一句照在人心，像阳光一样，让人们，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自己反省，也让我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真的是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愿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